外商行销公司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开始寻找机会，一边带着孩子做一个全职妈妈。那么我很感谢我的国中同学佑君跟我分享这个生意，让我可以呢一边带着孩子，一边经营生意，也透过这几年的努力，先生的加入，跟着团队的伙伴一起的经营。那么现在呢，可以过着很快乐的家庭生活，拥有时间的弹性，拥有时间的自由，且拥有非常富足快乐的日子。那么，其实呢，在经营这个生意上面，我想目标跟目标宣言，我不晓得对大家来说重要性是什么。我刚开始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只要台上讲师讲到做梦想版，写目标宣言，我都觉得蛮没有意义的，蛮无聊的，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又不是小孩子。但是事实上呢，目标跟目标宣言的重要性在这个生意里面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做生意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在经营这几年里面，我也看过很多伙伴，包括我自己，我真的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保持专注。保持专注真的很困难。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责任、不同的角色。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个伙伴，您呢现在有一份全职的工作的，有吗？可以举手一下。哇，很多，对不对？那有人跟我一样有小孩，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都可以举手。有是不是？哇，也很多，对吗？那我们当然也是别人的女儿，也是别人的孩子，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角色要承担。再加上我现在还有智慧型手机，是吧？所以是不是保持专注变得更加的困难？目标与目标宣言是帮我们保持专注最重要的工具啊。那么也是让我们能够启动伙伴最重要的工具。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你第一次听到美兰这个声音，可以有机会让您赚到每一个礼拜$300到$2,000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你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你记不记得，当你在其实经营的过程当中，或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的画面是你特别难受的，印象特别深刻的？那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呢，就到拉斯维加斯了。那么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其实透过经营这几年，有好多出国旅游的机会，当然一边来美国学习，一边玩。那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记得呢，十几年前我跟我先生呢第一次，我们那时候两个还是刚结婚没有孩子，我们两个第一次到澳洲去旅游的时候，花了蛮多时间吵架啊。为什么吵架？因为我已经受够了，每一天都花很少的钱吃饭，因为好贵嘛，对不对？那我受够了，我说不管，今天呢，我一定就是要去那家餐厅，花他的20块澳币，其实真的没多少钱，现在想起来，但那时候真的很穷嘛，所以呢，我一定要吃那个意大利面。他说不行，我们的钱不够，我就是花2块澳币去便利商店买泡面，就为了这个，是不是就吵起来了啊？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印象其实还蛮深刻的。老实说，我非常在意婚姻关系，我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但是真的有好多时候，我们就为了那几毛钱在那里生气。我也印象很深刻，我的孩子呢很想上一个我有三个孩子嘛，那么我前面两个儿子，他们很想上一个体操的课。说真的，那个课真的没有贵到这个程度。其实大概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呢，大概就是$10吧，很贵吗？但我付不出来，我付不出来。那个时刻呢，其实我心里面很痛，我想每一个当妈妈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晓得对你来说，你心里的那个画面是什么？你想要成就的画面，就算那只是短暂的幸福，我们也有能力让它变成我们一辈子的幸福。所以那个画面在我前面，这个我给各位看的这张照片，其实还蛮有意思，很普通的一张照片。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有爸爸，那么他是可以随时陪着孩子长大，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你看这个梦想多么的渺小，可是多么的困难。所以呢，其实在几年前呢，我们已经打下很不错的被动收入的时候，那么我先生呢也离开他在外商公 公司的工作，我们开始跟我一块经营生意，当然我们有非常弹性的时间与稳定的收入。我们其实各自完成了各自的梦想。他开始呢，每一天花2个小时的时间做铁人三项的训练，他喜欢运动。我呢，开始梦想我可不可以再生第三个老师女儿。那么我们都陆陆续续的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呢，一边过着快乐的幸福。快乐幸福的生活，但那是在这个画面里面，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平日的下午，我们带着孩子在这个合体呢，陪孩子骑脚踏车。其实这个画面多么的简单，可是真的很幸福。那我不晓得对大家来说，你的那个画面是什么？没有一个梦想的画面，你心里想看见什么样的风景，你就有机会看见你想看见的。可是那个画面会是启动这个生意最重要的关键。阶段性的目标会成就长期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着那个画面，对，我想要拿到永续收入，我想要拿到每一个礼拜300到2000亿的美金，甚至更多的钱。可是我们怎么可能一步登天？经营这个生意其实就像爬一座高山，或者可能只是一座小山。可是那个目标在上面，我们不可能跨一步就到山顶，我们不可能想跨一步就看到整个风景。很多时候，尤其在新店长起步的时候，我们就像在这张图上面，你会看到从起步的地方进到山里面那段叫做平路，你根本毫无感觉你有什么成长。可是你没有成长啊，你没有走这一段，你没有学习的这个阶段，你要如何能够往上爬？你没有锻炼的过程，你如何有精力有体力能够去克服接下来更多的挑战？所以其实我把阶段性目标分成2块，一个呢是事业上的目标，一个呢是个人成长的目标。个人成长的目标，无论我想要的是我个人的成熟度，我在财务管理、时间管理各方面管理的能力、团队管理的能力，这些我都需要分阶段的进行。那么事业的目标当然也可以分得非常的细，但是很简单来讲，我们如果用 Peak Level 来当作在这个生意的目标，我不可能从一步就直接踏上副总裁及经销商吧？我是不是要花时间一步一步的，先从拓展业务开始，先从助理级开始，再到经理级，再到下一个Level。 所以呢，如何去设定自己的阶段性目标，才有机会成就我们的长期目标，也才有机会透过这个方式经营这个生意的过程当中，也要一边辅导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辅导伙伴，帮他规划出他的阶段性目标，帮他能够在短时间内专注他该专注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很多呢上过成功五要诀，可能知道 SMART 目标设定的这个原则哦。那么这个字其实挺小的，因为还加入翻译。但是我想 SMART 的原则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我想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从你的感受开始，你要放你的感觉在里面，那个画面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理性，什么叫做理性？例如说，大家有做过运动减肥的目标，很容易，大家也可以规划出一个减肥的行动方案吧？做了吗？有啦，做一天啦，对不对？对，然后看到美食就把它吃下去了嘛，就是又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感受，我们没有感受。所以呢，当你有一个画面，有一个感受，你从这里开始啊。例如说，我真的好想离开我现在的工作，我真的好想给我的孩子报名这个才艺班，我真的好想去完成我想要这个梦想。这个好想，这个情绪的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开始来分阶段的来定立目标。举例来说，我希望呢可以成为专我如果想要呢买房子，在台湾呢，我至少要有专业经理级的收入，我才付得起房贷的。那么专业经理级是就是我的阶段性短期内可能是一年的阶段性目标。那么这么精准的一个目标，它是不是要配合是数字化可以量化的？到底一个礼拜要赚到多少的收入啊？那甚至我底下要有多少个店长跟我一块合作？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它也必须是行动导向的，它必须是可以行动的，而不是用幻想的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每日、每周的行动计划来达成这个 UFO 的这个方案？所以我会有每日、每周、每月、每季的行动方案。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我是不是也需要考量现实的因素？我必须让这件事情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不能只是定了目标，可是完全不切实际。如何开始改变？一定是从你每一天的生活开始改变，而不是从你的年度计划开始改变。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在整个规划上面，是不是就可以在核心目标呢，来打造跟核心的伙伴一起来打造这个2到4个七人强的团队。同时呢，我们必须跟我们重要的家人跟同伴来讨论我们的行动方案，不只是伙伴，请你要跟你重要的家人来做讨论，我们才能够整合所有的资源，而且呢，优先顺序和时间表的安排和调整，真的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在这个生意里面，在目标性上面极为重要，当然截止日期更是如此。目标宣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写。我真的觉得在写目标宣言的时候，不需要就是文藻很写得非常的好啊，也不需要呢文词那么通顺。我只列下几个重点：第一个，它要有明确的时间；第二个，要有清楚的目标；第三个，要有感性的原因；第四个，要有一个你想要的画面；第五个，有你采取的行动。所以呢，我简单的列了一个我当时事实上稍微改版过啊，我列了一个目标宣言。2016年的2月的迈阿密大会，不管现在在座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Pin Level。举例可能是经理级好了，我站在舞台上接受表扬。经过这半年的努力跟坚持，我每天带着伙伴一起执行312，即使达到 UFO， 我终于呢达到专业经理级，每个月呢4500的这样的佣金的收入，让我可以安排带老公一起来参与大会和度假。有没有画面？有啊。那么而且呢，让他对我刮目相看。有没有情绪？有。那么，我们呢也能帮孩子报名才艺的课程，全家可以一起出国度假庆祝。所以，其实我需要一个画面，我需要呢有明确的时间，我也有清楚的目标，我也有很感性的原因，而且呢，我要知道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够完成这一个目标宣言。其实没有多少个字，也不需要很会写作文才能够写出这样的目标宣言。可是是帮助我们专注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如何去安排注定成功的计划？计划是安排出来的，怎么安排？第一个，有限的时间。当你没有有限的时间的时候，你永远就是放松、偷懒，因为呢，你没有紧迫感。第二个，你要来在有限时间内寻找完成工作的最短的途径。很多时候我们会绕远路而行，因为你习惯这样子的路径，你已经习惯这么走了，你都不去看有没有更短的路径。那当然，很多伙伴会说：“对啊，我就是想找捷径。”所以呢，常常有伙伴问我说：“思平，你可以看一下，给我一个意见，我现在该做什么好？”那我想说，你是要把手伸出来看我帮你算命吗？或者是我要给你一个处方吗？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捷径不都在培训课程里面吗？所有的大会小会，我们就在这里面就已经是我们的捷径。我们在课程里面学习这些的捷径，所以呢，寻找完成工作的最佳捷径，应该是各位在培训里面要听到的重点。我到底该做什么才叫做做到位，而不是只是想培训零售招募，然后我就是每一天绕同样的事情而已啊。那么如何将资源呢最适切做最适切的配置跟安排？也会是在这个安排注定成功计划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这样安排的能力，要学习去安排。很多的伙伴往往不是败在没有工作的基本能力，而是败在生活、工作还有自己另外生活、工作和美安这个生意呢全部搞混在一起。所以妥善的安排会帮助我们这个计划注定会成功。那么怎么安排呢？首先，你的核心目标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核心目标都应该是打造十顾客七人强的购物年金的团队，这不就在我们的起步指南里面吗？所以呢，3到6个月后，我们就有机会每一个月呢可以赚取，不好意思，忘记改了，这边是台币，有机会呢赚取每个月300美金以上的BB 的收入。那么透过打造这个，我们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这个核心的团队，那么到底该怎么做？我们要一起有一致的目标跟行动的计划。首先，是不是每一季我们要每一季我们要做购物年金的计划？那么每一季呢 ？OK， 要翻译。每一季呢，我们要做 UFO。那么透过每一季的购物年金，每一季的 UFO 计划，是不是可以累积成每半年的挑战奖？每半年的挑战奖有没有机会让我们半年到一年可以跳1到2个品？是非常有机会的。所以呢，一致的目标跟行动计划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核心的目标，也就是十顾客七人强这样子的核心的目标。那么捷径在哪里？其实就是买票跟卖票。那么如何帮我们专注可以达成目 标的行动呢，我们必须专注在行动方案上面。我简单列了一个行动方案，我相信任何一个伙伴只要经营这个生意3到6个月，应该都列得出来这个行动方案。那么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放了时间的投资、财务的投资和其他的资源，因为我们要懂得妥善安排我们所有的资源，才能够把我们的资源调动起来，投入精力在这个生意当中。所以呢，培训上面就是有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每一季、每一年，这个是培训我的自我培训我所需要安排的。零售上面，我是不是每一天要认真自用关心朋友，每一周来达到100 BV 加50 IBV 甚至更多的基础目标和跟进顾客，每一个月、每一季和每一年这个产品的论坛。那么在招募上面，当然每一天我做312甚至432去关怀我们的朋友。那么每一个礼拜有 UVP 2对1，每一个月我就有机会推荐新人跟进课程。那么同在接下来每一季达到 UFO， 每半年达到挑战奖。当然在时间上面的投资，是不是我要仔细去算出来，到底我做这些事情要花过多少的时间，我每一天多少时间要用在这个生意上面，就把它画出来。就像您现在的全职工作，您白天的工作，您的老板不就是付你一笔钱，然后就把你的那段时间全部花下来了吗？真的还要你更多的时间，也没多付你钱呢，不是吗？所以呢，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把时间花下来，也把我在财务上面的投资计算出来，并且呢，其实怎么去更精准的能够做到我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每一天用社区媒体，不管你用 Twitter、用 Facebook。用 Instagram 啊，每一个礼拜呢，零售的除了达标零售的目标之外，是不是或许可以揪团，或许可以做一些的顾客服务的活动，可以做一些的 party。每一个月呢，我们是不是还有零售的利润等等的？所以呢，这些的行动方案必须是每一个人自己要仔细的坐下来想，想想我的生活可以如何安排和调整的。那么在前面呢讲了目标行动方案，我想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其实很多的伙伴在经营这个生意遇到的挫折跟失败，往往来自三个在面对目标跟行动计划三个态度的问题。第一个，对准靶心。很多人呢其实很有意思的，他就是花拳绣腿表演打拳，但是呢从来没有对着该打的地方打下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要做312，但是呢填数字也是做，好好的聊天也是做。我们做312的目标是达成 UFO， 不是为了做312应付我们的推荐人。所以，如果你认真的做312，是不是应该会达到 UFO？ 而我们达标 UFO 的目标是为了打造十顾客七人墙，而不是只是为了达到那一批。所以我才会把 UFO 的重点放在真正要找到要跟我一起合作的人才，而不是找一个人把他签下来。然后呢，自己花钱下了点数就算了。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挑战奖大家都想做，可是有做到的话，应该会打造出一个团队。只是做的话，你可能拿到了挑战奖，可是你的团队真的有打造出来吗？所以是不是把事情做到重点上是非常重要的？表演真的没有意义。那你不如好好的精准的花一拳就打下去，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对准靶心。所以其实大会也是一样，美国大会、华人大会，这些都叫做靶心。你不打靶心，只是在做一些小小的，每天跟人约，每天跟人约，你不觉得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吗？是不是非常可惜？再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往往有这两种态度，要不呢，就是呢，误把困难当目标。大家都看过，大家的左边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这个西西弗斯，对不对？他是不是很辛苦的把石头推上去，石头又掉下来？他把石头推上去，石头又掉下来。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努力在做美鞍啊？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山顶。我们的目标不是那颗石头，但是很多的伙伴往往花好多力气在对付他的老公，对付他的老板，对付时间表。对付财务的支出，怎么不是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时间安排，然后让你可以达到山顶呢？或者呢，有些人是这样，他会抱着他的困难，他的舒适圈，说没有，我怎么会有舒适圈？生活真的很苦啊，是真的很苦，因为你一直抱着你的困难死都不放。那么谁没有像有孩子都知道，其实孩子有孩子的问题啊。我有三个孩子，我非常了解，孩子真的有很多的状况。可是我如果总是抱着孩子，然后说这些就是我的困难，那我是完全忘记我到底为了什么要做这个生意。困难 可以被绕过，可以被克服，透过我们学习目标跟行动计划去安排我们的生活。困难可以被绕过去，可以被克服。刚刚蔡文晴也分享了很多，但是你会是哪一种？你会拼命的推着它，还是你是抱着它？或是你清楚知道你的目标不是那些石头，你的目标是在山顶？第三个逃避的症候群，其实很多时候很有意思哦。我在看我儿子，我的老大现在十岁了，他要写一个英文作业呢，老实说，那个英文作业就是五行字，五个句子组成一个作文，就这么简单了、啊哦、可是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先开始想象，天哪，好困难哦，怎么可能做得到？真的好难哦。然后呢，就直接放弃了。他说算了，我不要了，干嘛一定要做功课呢？功课真的很无聊啊、哦。然后呢，就开始想要找人取暖，去找弟弟玩啊。找妹妹玩啊，然后跟弟弟说：“你觉得写作业没有意义吗？”哈、啊，然后呢，就开始自我可怜，我真的好可怜哦，为什么要写这个作业？接下来开始责怪，都是你叫我去上那个英文课的。然后呢，就开始转移焦点，东摸西摸，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做美案也是一样，有好多的伙伴，是不是也会想象：哇，这事情好难哦，要做事情好难哦，要卖一关 OPC 真的很难哎，我就被拒绝怎么办？然后呢？所以因为想得很难，所以就先直接放弃，今天就先休息吧。啊，所以呢，要不呢就是找别人取暖，找旁边不管是有线的、旁线的，就是不会找上线了，就找下线的、啊，就是总之呢，看到伙伴就开始跟他取暖，看到呢你心情不是好，你就是觉得做人蛮难的，真的好难，好辛苦。你有没有觉得早上这么早起来要来到 Las Vegas， 好累哦，真的好累，是不是就在做取暖的事情，或者自我可怜，觉得自己特别的辛苦？看，陆军才一个孩子怎么会懂？我有三个孩子，我真的很惨啊！看她老公对她这么好，我老公对我这么差，我真的好惨啊！所以就进入自我可怜的循环里面，或者呢开始责怪别人，责怪你的伙伴没有给你资源，没有陪伴你，没有安慰你啊，没有帮你留位置，今天不用留位置，对不对？还好。那么或者就是开始转移焦点到别的地方去，就失去了专注。你看这有多么可怕！但是怎么去克服，其实也非常的单纯。当你要开始发挥想象力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想象有多困难？因为老实说，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生意就是这样，解决你眼前的困难。但是我永远想着我的目标、我的梦想的画面，想象你完成的景象。那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也请你想想放弃的结果是什么？放弃的结果真的有比较好？当你呢很想取暖的时候，我们来跟讲师一起取暖好不好？跟成功人士来取暖，所以呢去培训，用录音档来找到心中有共鸣的点，我们就可以重新找到力量，再重新出发。如果我们想要自我可怜的时候，可不可以想象你的孩子真的蛮可怜的，像你老公也蛮可怜的，你爱的这些人，你的家人，你的父母真的挺可怜的，他们很渴望你的时间，渴望你的陪伴，渴望你的注意力，渴望你的资源，可是你都把这些资源花在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很辛苦？那么其实呢，当你想要责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花点时间来感谢？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生活在这里？说真的，很多人就算想要经营来这个生意，他们都没有办法。我们居然还有机会可以经营这个生意，还有机会可以来达成这些短短的目标，就算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又如何？其实我们身边真的很多的人事环境是值得我们感谢的。而且呢，如果开始想要真的想要放弃了，想要逃避了，我们真的花点时间每天鼓励自己，我们的阶段目标定得再更小一点，好不好？我今天有听录音档哎、欸，超棒！我今天跟一个人聊天哎、欸，我今天出门记得微笑了，我今天穿的哎、欸、好看，别人称赞我了，我好棒！我每天花点时间鼓励自己，是不是非常好？所以其实，在这个生意里面，保持专注真的很困难。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个，保持专注。专注才有机会呢，让我们呢把这个生意真正的达标。那么保持自省、反省，在这个生意里面，其实真的格外格外的重要。反省你的个性，反省你的盲点，反省你有哪些优势跟劣势，不断的反省，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自我提升，并且持续的学习来提升你的专业和解决你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急迫感，很多人只是在做美案，根本没打算把美案做完。因为看行动就看得出来，跑步大家都在跑步，在跑步跟想跑完的人跑的态度跟姿势和目标设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听呼吸就听得 出来，不是吗？所以你是想做还是想做完？如果你想做完，你会有急迫感，急迫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安排调动你所有的资源来完成这样子一个生意的机会。所以呢，梦想的画面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这个生意的开端。它是一个启动点，我们必须明白和了解我们的梦想画面是什么，了解伙伴的梦想画面是什么，我们才有机会按下那个开关，启动这个生意。但是实际执行的行动才会是这个生意成功的关键。那么透过保持专注，透过我们学习目标设定以及行动计划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我们就有机会透过这两到三里面调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精力集中放在这个生意里头，让它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之内就让我们完成我们想要的时间自由，打造一个有序收入的资产。那最后我真的很感谢，其实在这个生意里面真的就像爬山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山顶在哪里，我们觉得还挺遥远的，我不是有一个画面，可是我不知道走在那里会是什么。但我真的很感激呢，其实尤其在台湾的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做生意，也没有什么叫企业家的格局，是因为很多的华人的 leader 们，邱彦希、杨博士、妮娜，那么这些很多的 leader 们来到台湾呢，跟我们分享怎么做这个生意，让我们看到他们前进的轨迹。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光，我们是看到他们的成功了，我们发现那是光。我们看着他们走过的每一步，我们发现那是轨迹。我们很多时候是在黑暗里面，可是透过培训，透过学习，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就摸出来了。不是谁特别厉害，不过我们就是沿着前人的轨迹而已。沿着这些轨迹，我们一路一路，我们都能够找到光亮。当我们找到光亮，再往上踏一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途一片光明，非常的宽阔。在山顶上，那最后最后，我要感谢每一个我们一起奋力打拼的伙伴。我们都有梦想，我们的梦想对我们来说无比的重要。那真的希望我们要跑就要跑，像是在跑步的样子。我们一起的努力，其实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达到目标。那最后呢，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山顶见。谢谢。